朋友们平安，我今天站在这儿是非常的高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20年前你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是在一个学校，我来过很多次啊，现在一看真是鸟枪换炮啊，这么好一个堂。我更高兴的是你们建了堂，教会还这么合一，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多教会我建的太多了，堂建起来了，可是呢内部受了亏损啊，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一直在神的带领下好好的来见证上帝啊。我大概现在的同工里边我就认识叶冠辉了对，我就认识老同工啊。陈瑞弟兄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同工啊，我是那段时间90年代来的很多啊，那时候教会刚成立啊，我就想起我们一句话是什么？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我们是铁打的教会啊，流水的信徒，你不管这个会众怎么流动，教会始终在这儿啊。我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真正的在这个正是恩上加恩啊，能够更好的在这个地方来见证耶稣啊。让更多的人能认识主，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呢，就是生命之道。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哈，是在约翰一书的1章1到4节的经文。这个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所信的道，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它不是一套理论，或者是一个思想体系，或者是一个哲学体系，它是生命的道。这个道不是抽象的，它是可以看、可以听、可以摸的这样一个生命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进入这个道理，我们接受这个道，我们的生命就要被我们的主慢慢的改变。这样一种生命之道的这样一个思想，在约翰的著作里边是非常清晰的。大家知道约翰1、2、3书都是使徒约翰在年长的时候写下来的。他年轻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在福音书里他信心是很暴躁的，有一次主耶稣带着他们带外邦人去传道，结果呢主亲自去传还让人不信。约翰很生气啊，主去传你们的还不信，你们还有什么盼望呢？说主啊，不如我们求父从天上下一把火把地上全都毁了，又没盼望了。主耶稣亲自来传你们的还不信，那还有什么盼望？所以他一个绰号叫什么雷子啊，就一碰就要炸的这种。但是弟兄姊妹在看他在写约翰1、2、3书的时候脾气都变了。他经常在1、2、3书一句挂在口头的话是什么？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还看见吗？整个这个信息他跟随主的几年，这个道把他的生命改变了。说这样一个道是活生生的，是生命，它不是别的东西。大家知道约翰福音也是老约翰在年长的时候写下来的。大家还记得当时这个他谈到施洗约翰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见证，这个话大家看见了吗？这个就是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幅画是去年我去俄罗斯的时候一个画家基督徒带我去看莫斯科的那个画廊，其中就有这幅画。这幅画这个作者花了25年的时间才把这幅画画完，就是看了画很多稿，就当初他整个构思改编的过程整个经历了25年。就是施洗约翰当看见主来的时候他做见证，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前边 当很多人到施洗约翰到约旦河去受洗的时候，主耶稣也到他跟前去要受洗。约翰不敢，约翰说我本来应该到你这儿来，你怎么到我这儿来呢？主说你暂且许我吧，因为我们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对吧？最后主耶稣就下到约旦河受了施洗约翰的洗。当主耶稣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出现什么事情？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主的身上，对吧？然后呢，天开了，天上有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了吗，弟兄姊妹？三个位格的上帝同时出现，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所以我们今天的三一神的真理啊，绝不会说啊，今天我是可能我在家里是就是圣父啊，我开车就是 driver 啊，就是不是来回变的。圣父、圣子、圣灵是将会不会变，他的位格也不会混淆，三个位格的同时出现，这个是我们理性没法解释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信心来解答。这个时候，当施洗约翰看见圣灵降临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他就想起来了，当初猜他来的那位对他说，你看见圣灵降临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一位要来的救主。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一直一见到耶稣来，他就开始给做见证，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次他看见他还又做见证。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什么情况？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听见了这话，就去跟随了主耶稣。你看施洗约翰的胸怀是挺大的，对吧？他不像我们，有时候你看我好容易给你传福音让你信了主，你怎么跑到别的教会聚会了？我有时候心里对心眼就不那么大哈。你看施洗约翰就知道他来就是来为主开路的啊，他愿意让他自己的门徒去跟随主。结果你看下边圣经继续讲，耶稣看见他们跟着回过身来，就问他们。我有时候读书你不太读得懂，这个地方我也不太读得懂，这个逻辑哈，这个纹路好像不太顺。为什么？因为你看他这两个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要来跟随主，我就想如果我处在主的地位，我回头就要问他们，你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你们真是要来跟随我吗？啊，这个好像上下就比较通了。哎，主不是，主回头问他们，你们要什么？问他们要什么？这两个门徒答的也很怪，也没说要什么，拿饼在哪儿住啊？你换上谁跟谁都不搭界，对吧？主耶稣也没批评他，我问你要什么，你问我在哪儿住啊？主耶稣说：“那你们来看吧。”圣经怎么写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们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深圳大概就是犹太人的计时的时间，大概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啊，天还比较晚了，不像我们现在有交通啊，他步行就不方便。所以呢，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因为那天晚上因为晚了，他们就和主耶稣同住了一夜，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安德烈第一个是去找他哥哥西门彼得，告诉他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圣经啊，一定要按照基督教的读经的方法。如果按照今天的这个状况读经，你觉得这句话太平常了，那我们早就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对不对？你很容易就过去了。实际我们今天读经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文法历史解经法，先按照语法把这个句子的意思读起来，然后再把这句话放到圣经写作的那一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去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放到当时耶稣的传道的时间去看，你觉得这句话太不简单了。为什么？因为当时耶稣来到世界上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信他，只有少数有圣灵感动的人受到天使启示能够认识他，其中一位就是玛利亚。 你看当时天使对玛利亚说，我你要心灵感怀，玛利亚怎么样？玛利亚反应是什么？玛利亚很惊慌，她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个事儿呢？我们常常听见有人不同意基督教人说，你看2000年以前你们信同性生子还可以，今天科学都这么发达的还信同性生子，实际2000年以来人就不信，2000年以前人就知道同性不能生子。所以玛利亚说，我虽然订了婚了，但是我还没过门，怎么会有这个事儿呢？但是天使告诉他，圣灵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听着没朋友们，玛利亚说这句话是非常不简单。当他说的这句话，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的时候，他把他一生的荣辱都一念抛在脑后了，不在乎了。大家知道在那个时候没有结婚就过门了，就怀孕了，肯定是犯淫乱的。所以玛利亚一辈子背着这样一个非常不好的名声。玛利亚当时已经想到了，所以你看你们读福音书仔细读就会读到，当我们有时候主耶稣一讲道的时候，下边就喊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你听见吗？这就是的影射，说主耶稣是私生子。所以玛利亚是非常伟大，我觉得天主教把玛利亚举得稍微高了一点了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教举得不够高，要好好学习玛利亚，为了主的缘故把一切都抛弃，为主殉道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但是这种一生一世为主的名被羞辱，在某种程度上说更不容易啊。所以玛利亚当时他就知道，他知道他是怎么怀孕的，然后最后天使来报，天使报了信和牧羊人把他们在野地牧羊的时候听见天使传的话，回到伯利恒去传达，大家听的都很诧异。你看圣经怎么记，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玛利亚不仅是有一个爱主敬畏主的心，而且是非常灵敏非常敏感的人，他琢磨啊，他当时天使对他说的话，他确实也是同意感怀。怎么天使又这牧羊人又报这样一个信？他都在验证，都在思考究竟耶稣是谁。最后在加拿的婚宴上，这个婚宴到一半的时候没有酒了，所以耶稣的母亲就去找到耶稣。你看你们仔细读啊，弟兄姊妹，他找耶稣他都不是慌里慌张的说啊，哎呀耶稣啊，他没有酒了，你们有什么办法下去搞一点什么酒，没这么啰嗦，就几个字儿，他们没有酒了。耶稣怎么回答？夫人，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哇，大家读到这儿就读不下去了，耶稣有点太过分了吧，你连你妈妈都不叫你，叫她是妇人哈。但实际那个妇人那个字哈，那个希腊字就是女士，有时候叫女王也可以叫夫人，也是这个字，但是叫自己妈妈叫女士的恐怕也是绝无仅有啊。哎，但是你看玛利亚根本她没有想那么多啊，回头就去对那仆人说，她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们还想不通呢，玛利亚根本就没事，她马上吩咐人，他们让你还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就这几个字，非常的笃定。当然耶稣就说，那就把几口缸的水全都倒满了，这个还比较容易，难的是你要把这水舀上去端在酒席上去，那万一那不变了怎么办呢？洗脚水啊。但是玛利亚早就有话在先，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结果呢仆人就按吩咐把酒把这个酒就把这水就端到酒席上了。哗，这些人一喝就生气了，说你看看别人婚宴都是先上好酒，哎，你们倒好，这坏酒都喝得差不多了才上好酒，他们哪知道这是洗脚水变的啊。所以你就看看弟兄姊妹，你看你就仔细读圣经，你都会发现玛利亚非常清楚耶稣是谁啊。他是经历了天使的，他自己有感动，他自己有经历，他知道耶稣是谁。除了玛利亚以外，耶路撒冷还有一个人叫西面， 对吧？大家记得吧？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先必看见所立的基督。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啊！因为有圣灵在他身上，他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然后还有一个女先知雅拉，也是同样的，他这样今天有圣灵的感动，他就知道这个孩子是谁，而且将来要遭遇什么事。这些都是极少数能够知道耶稣真正身份的人。多数的犹太人为什么不信耶稣是这个弥赛亚？因为他们对弥赛亚的这个观念有很多是有误差的。你比如说，很多的以色列人一直在盼望主要差遣一个大而有能力的救主来救他们，那他们想到的最先的是什么？他既然是救主，可是当时的整个犹太人是在罗马人统治下，连自己独立的国家都不是，他们自己神治的国家已经没有了。既然是救主，他肯定想到他应该起来带领我们打败罗马的统治，建立恢复我们主权的国家，这是很自然的想法。所以当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以后，大家都拥戴他。圣经记载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都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弟兄姊妹注意，不是说这真是一位先知，是那先知是一个固定的，是指谁？你马上就联系到马大基督啊，要大而口谕的是谁？一定要派以利亚的啊，那个先知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抢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所以他们来跟随主的目的是什么？希望他们做一个君王来恢复这个以色列的国家。但是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拯救不是要来做一个国家的君王，他要用他的死来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当时犹太人不可理解的事情。大家看见耶稣连王都不愿意做，当然就不相信他是真正要盼望的弥赛亚。而且另外一点，他们当时犹太人的观点是相信弥赛亚来的时候说来就来了，没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可是耶稣就不一样了。你看圣经怎么记，圣经记载说，马可福音六章说，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随他，来到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是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所做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的？本来是很惊讶嘛，但是话锋一转，加百列都说什么？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都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也就是说，你看你耶稣，你拿上那耶稣，你父亲母亲是谁，弟弟妹妹是谁，我完全清楚，你跟我们一块长大的，对吧？怎么三十岁以后你突然你就说你是弥赛亚？这根本不可能。这个厌弃他的意思原来就是因他跌倒啊，因为他们好像对耶稣知根知底的，他们觉得这不可能是弥赛亚啊。这也是一个观念。再一个观念说，你看这个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也是这样的啊，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啊，这是第二个误解。第三，耶稣是降生在哪儿？耶稣是不是降生在伯利恒？是降生在伯利恒，对不对？你看当东方的博士来朝的时候，来朝见犹太人的王的时候，希律王就非常的惊慌，他马上把他这些术士都召过来哈，他就问他们基督当降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你看这文士都非常熟悉旧约圣经啊，比如说哎，我先看看圣经查考一下，没有，马上就告诉在伯利恒，因为这弥迦书这个五章二节对吧，非常的清楚啊。这个所以他们都知道这个救主就是从 伯利恒降生的，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耶稣是在伯利恒降生的。因为最后希律王不是要杀婴孩吗？天使给约瑟托梦，让他带着母亲和孩子逃到埃及去了。当希律王过世以后，告诉他希律王死了，可以回来了。他们从埃及回到犹大地，但是没有回到伯利恒，而是到了北边约瑟原来待的地方。所以呢，主耶稣真的是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呢，成长于北加利利的拿撒勒，所以他的名字叫拿撒勒的耶稣。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一点，就以为他就是加利利人。可是呢，犹太人对加利利人又看不起。你看，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嘛？于是众人就因着耶稣起了纷争。所以这些他们都不知道，都觉得好像这些都和他们想的弥赛亚的那个不一样。再有一点，他们相信弥赛亚是不会死的，但是圣经怎么说？主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的他自己将要怎么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要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他们就不了解耶稣的神人而信。当然基督作为上帝他是不会死的，但是耶稣既是上帝又是人，他要用人的死去拯救人，他这点就不了解。所以大家弟兄姊妹看见，根据圣经的讲的这么多的误解，所以多数的犹太人都不相信这个拿撒勒是他们要派来的救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来想为什么安德烈和耶稣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他就那么笃定地告诉了哥哥我们遇见弥赛亚，这就很不简单，对不对？但圣经没有记究竟在那一天晚上他们跟耶稣同住一个晚上耶稣对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完全没有记，所以我们也不好随便说。刚出来传道还敢发挥一下现在是越传道越知道不敢发挥了这个圣经说话的地方就说话，圣经没说话闭嘴当然我们还是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间，对不对？那是不是那天晚上耶稣像登山变相一样突然在他面改变了面貌？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对吧？圣经没有说，反正不知道。就是他们当他们近距离的和主接触了一个晚上以后，安德烈就那样的笃定这就是我们要盼望的弥赛亚这是肯定的。所以从这里边我们就联想到主耶稣讲的一句话。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弟兄姊妹，你们说主用什么办法差遣的？父怎样差遣的我？父是怎样差遣的主呢？我的理解是就是道成肉身你看很奇怪吧，父差遣子，他没有让耶稣成为一个很伟大的君王是吧，很有权势的统帅，腰缠万贯的这个富翁，或者非常有影响力的社会名流，他不是用这些东西，他是让他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普普通通的农民。如果你们有机会去以色列去看，我去拿撒勒都去过那个村庄，哇，那真的是今天看起来都还是很偏僻的地方。那人的那个手啊筋都是非常粗糙的，我们今天有时候把耶稣翻成他是木匠，实际估计那个就是一个匠人可能更好一点，因为那地方基本没什么树，没什么木头，大概都是石头做石头的，打很多的石头这一勾些。所以在那个地方你就想想，把主耶稣让他作为这么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为什么不让他有世上的这些功名利禄，这些权世上的权势完全没有，没有就这个办法让他从外表上来看虽然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他是道成肉身他是以人的形象，但是上帝把活化在世人的面前。所以约翰会说，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他只是一个普普通的人，但是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把不可见的上帝的形象活化在世人面前。谁看见的他，就是看见的上帝。上主父神就是用这种办法来差遣圣子的。所以哥罗西书讲什么，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可是里边神的一切丰盛的本迹都在他里边。他一提一出来，神的荣美、神的公义、圣洁、神的爱全都彰显出来。这就是父差遣子的办法，道成肉身。那么主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么主耶稣是怎样照样差遣门徒的呢？我认为是就用道住肉身啊！你看主差遣的门徒也是有学问的不多啊，有能力的不多，都是很普通的人。甚至还有谁啊？还有税吏，就税吏是大家最看不起的。你读福音书你看见经常犹太人都把妓女、罪人、税吏都放在一个档次上，马太就是一个税吏，对吧？他最后写的圣经马太福音是他写的。你们读三本福音书都有主耶稣选十二个门徒的名单都在上面，唯独马太福音在写马太这个字的前面加了一个头衔税吏马太。他不是觉得他多光荣啊，他知道像这样一个世人都瞧不起的人，主耶稣竟然去捐献他。那捐献这些人，同样一个办法，不是靠世上的功名利禄，不是靠世上的能力，而是靠里边的圣灵的金柱，道的肉，就是道住肉身的办法。所以当时在世人看来，这些主所拣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而在当这个保罗到这个居比路去传道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有一个就是身带就不会走路的人听他讲道，对不对？保罗看见他听到有信心，就对他说，你站起来走。哇，这个一辈子没走过路的，一句话就跳起来开始走路了。你看当地人怎么反应，牵着牛拿着花圈要向保罗和巴拉巴下拜。为什么？他们认为这毕竟是神，如果不是神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一句话出来就走路了。接着保罗怎么紧紧地把众人拦住，诸君你们做什么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神。然后就开始传上去，你看看这个圣灵的能力在他们身上。最后当保罗他们到了哈去传道的时候，以弗所，哇，那些人惊慌了，不好了，那个搅乱天下的也到我们这儿来了。弟兄姊妹想一想，就靠着这些人怎么就可能把天下搅乱了？事实就是这样啊。到第一世纪的末期，就靠着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把整个福音已经传遍了地中海沿岸。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道住肉身。表面上看是普通的人，但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这些很普通的人，因为有圣灵的进驻，所以他们能够行出大事情来，能够真正把天下都搅乱啊。所以你就看见这个整个神的工作啊，是来自这样一个工作。所以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神的见证。旧约、新约都这样讲。以赛亚书43章说，耶和华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1章说，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看清楚了，神不是说你们去为我做见证，不是这样讲的。我们经常一讲的见证就是像传福音啊，去分享神的大能啊，分享我们的经历，这算不算见证？当然算见证。但是主说的不是这意思，你们是我的见证，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在见证上帝，自觉也在见证，不自觉也在见证，不是好见证就是坏见证，反正都在见证。这是你讲的，就是这意思。不是说这个见证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场合在做一点，是不是？而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工作、学习，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句话、每一件事儿，都在见证上帝。我们都要成为上帝的见证。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就成为上帝的见证呢？是因为当我们真正悔改以后，圣灵就会进到我们心里啊。所以跟你哥林多后书讲，一切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翻的也不错，但是你要看英文更清楚，一切在基督里的都是 new creation， 上帝一个新的创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的生命开始变了，当然一切都要变化。大家还记不记得路加福音十九章他那个税吏长那个撒该的那个例子吧？啊，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了，就有一个税吏长，那比这个税吏一般税吏还厉害了啊！他是税吏的这里面的头啊，他也要去想看耶稣。圣经说，因为他个子矮，看不见。那我心想，个子矮看不见，你挤到前面不就看见了吗？我估计呀，是犹太人平常就挺恨他的啊，平常找不到机会。哎，这次你不想干吗？你往前面，你就让你过不去。哎，他挺聪明，他跑到一个树上去了。没想到主耶稣一过，他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圣经怎么记？撒该欢欢喜喜的在接待主，这真是大喜过望啊！一般人都瞧不起你，今天主居然住在他家里。然后下边怎么说？撒该站着都没敢坐下。撒该说什么？主啊，我愿意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饿家的谁，我赔他四倍。是主也是没让他呀，为什么他现在一见他马上就开始改变呢？圣灵光照他了，你都这么富有了，还有这么多贫穷的人，你难道就不怜悯不爱他们吗？你过去饿到了这么多人，你不仅说不再饿他了，而且用实际行动来改正。你看生命改变了，他马上就要带出来的改变的。有一年我回大陆去侍奉，到了一个城市，一个弟兄开车来接我，上车我就跟他聊天，我说：“弟兄，过去做什么工作的呀？”他说：“惭愧惭愧。”我说：“你告诉我做什么吧。”他说：“我过去是这个城市税务所的所长。”我说：“怎么样啊？罪孽深重，罪孽深重啊！连说好几个罪孽深重。我现在呢，信主了，传道人，一切都不要了，就专门来传福音。没有人让他就专门来传福音，生命改变了，他就一定要变啊！所以，我们今天真正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生命或迟或早，或多或少是要改变的。”就可以来见证上帝。当然我们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说像佛教说的放下屠刀离地成佛，今天一信徒明天哗就一个全世界的生命就出来，实际生命的成长是需要过程的。所以你看保罗在罗马书讲到二律的征战啊，然后加拉太书又讲到两条道路啊，情欲和生命，圣灵是彼此为敌的啊！若顺着情欲杀种，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杀种，必从圣灵受永生。所以我们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圣灵会进到我们心里去，但是圣灵尊重我们，就像我们信主以前一样的，除非我们愿意把心门打开，神不强迫一定要进去。今天信了主以后，圣灵已经进到我们心里，他没有强迫一定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和生命的王，他是在感动我们，来引导我们。因为我们能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那慢慢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就越来越占主导的地位。反过来，如果我们一直销毁圣灵的感动，一直让圣灵担忧，我们对圣灵的感动就会越来越不敏感，那慢慢的我们就顺着情欲走。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大家能看得见，有的信主多年，生命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你也不敢说他就一定没有信主是假基督徒，不敢那样说，但是他是肯定没有完全更多的去顺服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的做工。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两条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做工作啊，使我们真正的为神做工。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后，生命的长进不是说我们自己一定要挣扎这样做那样做，安静好好的读经祷告，好好参加教会的生活，自己的灵修去感受圣灵的带领，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做，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啊！所以这是一条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作为基督徒都会作为神的见证，整个新约圣经都一直在讲这个道理啊，光应该照到人前，主耶稣首先就告诉我们，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约翰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约翰福音，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这段经文我印象非常的深，20多年以前亨克汉牧师，当时我们还在克利夫兰的教会，他来带领我们一个退休会，结果一个礼拜六的上午我们就在一起查经，他就带我们查这一段圣经，这一节圣经，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他说注意，这不是句号，是逗号，也就是事还没完呢，不是说拣选就完了，下边是什么，并分派你们去结果子。那结什么果子？首先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然后我们要结出领人归主的果子，对不对？这都是要。所以拣选的目的，让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目的，不是成为基督徒我们自己能上天堂就完了，乃是要结果子，乃荣耀上帝。保罗也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彼得也是这样讲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不是说我们多好，我们的道德水准多高。所以有的慕道又说，哎呀，我现在条件还不够啊，我做的还不够好，我好像还不应该成为基督徒。不是，我们今天能成为基督徒，也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水准有多高，乃是我们愿意认罪，我们愿意相信主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成为基督徒。所以从个别人来看，一个个别的基督徒和一个个别的非基督徒，我们的道德水准不一定比那个非基督徒高，每个人的期待都不一样。但是基督教作为一个整体，如果我们在伦理道德上都不如非基督徒，那基督教早就垮了。我们毕竟是有圣灵进驻的人呐、啊，我们毕竟是有新生命的人、啊、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可能在信主的时候道德期待都不够，不是一样的，有高一点的，有低一点的，但是我们总是要不断的往前走，往上走，对不对？才能够表现出这个上帝的真实性。所以基督教一定要借着他伦理行为来表达这个信仰的真实性，所以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是非常清楚的教导。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在神所命定的岗位上努力，不要分教会内教会外，不要觉得只有教会里边才是属灵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属世的，不要这样分。我只要是为荣耀上帝做的都是属灵的，无论你是在教会里教会外，如果是为自己的名义做的，哪怕在教会里边也是属世的。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不要好好在教会服侍啊，教会也很需要很多的同工，就要分享，不要那样去分教会内外这样分，是要看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动机，我们是怎么样来做工的。所以只要是良善，只要是忠心，只要是有见识， 将来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的赏赐都是一样的。所以既然我们今天信的是生命之道，所以我们所信的道，我们信的真理，必须要和我们的生命要调和起来。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好的见证，正面的见证，实际有的时候失败的、软弱的见证都可以见证这个信仰的真实性。有一个弟兄在信主以前有一个小偷小摸的行为，不是大偷了，都是顺手牵羊，看见别人一个圆珠笔好啊，一个橡皮擦子好啊，顺手就装在自个儿兜里了。那信主以后他学了十戒，他知道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他就开始改了。没想到有一天牧师睡到半夜被人敲醒了，赶紧起来开门。所以我们说什么是传道人呢？随传随到的人啊，什么时候有事儿？24小时安扣啊，有事儿都得找牧师。牧师赶紧起来，半夜在家里肯定有事儿。把门一打开一看，哇，是这个弟兄哭这个泪人是，哇就哭，哇牧师也吓坏了，在半夜三更的来哭的，这么哭的，一定出什么大事，赶紧把他迎进来。那主啊你怎么了？他就问牧师，一接着问牧师，你说我得救了吗？我是一个基督徒，老问这句话。牧师说你坐下好好说，究竟出什么事了？就给他一杯水，他安静下来。他在说，他说牧师啊，你知道我信主以前有一点小偷小摸的行为，信主以后我改了，可是今天白天看见人家那样东西实在太好，禁不住诱惑，又装我兜里了，越睡越睡不着觉啊的。我说我怎么，我都信了，我怎么还可以去拿别人的东西啊？我真是这得救了吗？我重生了吗？越睡越睡不着，起来找牧师了。牧师听完以后再稍微放心一点，以为出多大的事儿。牧师就问他一个问题，说弟兄啊，信主以前你是听到东西哭啊，偷到东西哭啊，还是偷不到东西哭啊？啊，当然偷到东西挺高兴，偷不到东西好像自个儿丢了东西似的，挺难过的。那牧师就问，为什么今天你偷不到东西反而要哭呢？这就说明圣灵在你心里叫你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是得救的人了，有圣灵的工作在他心里，好好靠着圣灵的工作更好的来服侍主。就是没看见了吗？尽管有时候我们可能失败，但是因为你一定是有重生的生命，你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都开始在开始变化，都可以去见证上帝的。而且我们今天作为传道人来讲，我们也是不要只做讲台上的传道人，台上台下都要一样。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传道人讲的道每一点都能做得到，如果这样没人敢讲道，对吧？但是作为一个传道人要努力的按照自己讲的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两张皮假冒伪善，说台上台下都应该是一样。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服侍，休息的时候一个弟兄姊妹来找我，他说冯牧师你知道吗，我妈妈从大陆来看我，我把妈妈带到教会。哎，弟兄姊妹很欢迎他，他感到很温暖，你听牧师讲道也不错，哎，所以他还挺愿意来教会，每一个礼拜天跟着他来教会。结果呢，有一个礼拜六他说我带着我妈妈去超市买东西，我们开着车刚到超市门口还没停下车了，就看见我们教会的传道人买了东西推着小车出来了。他们看见的传道人，传道人没看见他们。结果呢，就看见这个传道人把这个小车推到自己的汽车的后边，把后盖打开，把东西放进去，随手一推就把这个小车推到别人的车的后边，开着车就走了。就这件事情妈妈看着大吃一惊，说这不是传道人吗？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将来他讲的道我怎么还可以进他所讲的道？哇，我听了以后毛骨悚然了。 啊，这么传道人也是人呐、啊！你说他这点做的不对，你把他讲的道理都不行了。人家仔细想，人家也有道理，对不对？那是听其言观其行嘛。尤其在你不了解你的时候，人家可不就看你行为吗？我本来每次去买东西都挺注意推推小车的，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更加注意了。不仅多远你得把那小车推过去，而你有时间还把那个车给帮他码一码哈，乱七都给他码的，也就花一两分钟的时间。你看你好像就这点小事情，别人都看着呢。所以很多人都说我们传道人就是金玉缸，这个玻璃缸里的金鱼，完全是透明的，啊，一点小动作别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弟兄姊妹，你不要笑，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别人都在看我们，不是看你讲的怎么样，人家还得看你做的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传道，不是说远的地方不需要，远的地方也需要，但是远的地方比较容易嘛，对不对？你只要讲的道理对，别人都信了，讲完就走，对吧？别人也不知道你的生命怎么样，就像我这样，啊，讲完就走。就是你在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同事同学经常见面的人很难。为什么难？一方面就是他不给面子，大家都很熟悉，对吧？他爱听就听，不爱听骂你两句，你还得听着。那生人吧，他出于面子，他爱听不听，不爱听他都得听着啊，出于礼貌。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些熟人面前都是透明的。我们信主以前人怎么样，信主以后人怎么样，人家看得一清二楚。除非我们生命开始改变，否则你道理讲得再对，在他们听来都是说教啊！你说赶紧来信主吧，那信主这真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啊！一信了主以后，圣灵进入，生命更新，一个全新的生命。讲的你讲的非常啊，这个真诚，人家一句话就给你顶坏了，那你怎么还这个表情呢？是吧？你讲了半天，一句话全部都给你毁掉了。而且更严重的是什么？他不仅说你这人没有改变，他从根本上怀疑你这个信仰的真实性。这神是真的吗？圣灵真进去了吗？真进去怎么你一点改变都没有？我们教会一个姊妹，我经常拿她的圣经做见证。她信主以前呢，在家里是称碗称盘，经常骂先生，因为她太能干了，老嫌这个先生窝囊。哎，她后来她信主了，一度身心发现不对，丈夫是家里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哎，她就开始改了，对先生就态度很好，先生好高兴呢。先生说，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他这得救的还不是说他信主得救了，太太善待他了。你看我们常常说句什么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哎，他就在想啊，为什么这太太信了主连性格都变了，究竟教会在干什么呀？因为太太这个改变把先生吸引到教会来看，究竟教会在做什么？这些来了就得听到啊，听得听到，他也信主了。前两年刚受洗，我就常常在想，如果这个姊妹信主以前成天骂先生，信主以后骂得更厉害，还能够把先生吸引到教会来吗？绝对不会。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道，一定要靠着圣灵的工作，用生命来调和。佛为我们这个道就是很干枯，很教条，只是在说教。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一定不能够把信仰单单留在教堂里。前不久我碰见一个老牧师，他是冯牧师，他说你知道我礼拜天最愿意做一点什么事情吗？就聚会结束了，把大门打开，我就站在门口给他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握手，送他们出去。他说你看在会堂里每一个人都那么喜乐， 那么有爱，那么平安，每一天都像一个天使。刚刚一出门，夫妻就开始吵架，父母就开始打孩子。哼，你看看，还没到家呢，刚离开教堂，马上就变成两个人了。里边像一只羊，外边就像一只狼，他变得也太快了，世界有点太快了，绝对不能变那么快。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信仰一定要贯穿在我们整个生活当中，六七天不是一天，而且不能够只把信仰挂在嘴上。有一次我去台湾参见他们那个大专营，大专营结束以后有个问题解答，其中有一个慕道友就提问题了，他说：冯牧师，我为什么不愿意做基督徒？因为我不愿意做那种典型的基督徒。哎呀，我又不太懂什么叫典型基督徒啊。刚好旁边这个讲员呢是台湾本地的，我说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啊，知道知道。他说我来回答。他说你说的典型基督徒是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两个人见面了就问，哎，贵，请问你贵姓啊？姓耶稣。请问你家住哪里啊？住在基督里。是不是就这种基督徒？对对对，就是这种。成天三句话不离基督，可是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那这就是整个把这个信仰挂在嘴上，没有进入到生命当中去。我们千万弟兄姊妹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好吧？只有这样靠着圣灵的工作，除去我们的属灵的面具，真正活出一个真实我们所信的。有时候我们一讲，彼此之间一讲都是非常属灵，可是我们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呀？所以敢于暴露自己的软弱，包括传道人在内，我也知道有些传道人他就愿意有时候在台上就会讲一些自己软弱的地方，其实他讲了软弱以后，弟兄们反倒更觉得他更亲，不是说就瞧不起他，就是说这个传道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他和弟兄们的关系就更亲近了。当然我们也不能成天讲软弱啊，今天一上班啊，我又软弱了，明天又软弱，那你这成天软弱，那弟兄姊妹怎么办呢？对，不仅要讲软弱，还更要讲怎么样靠着主能够刚强起来，对不对？不能成天讲软弱也不行。所以这些东西就求助帮助我们要有一个度哈，有一个度，那个平衡把它把握好。所以从宗教改革500年以来，我们开始把圣俗这个二的对分的都已经该把它去掉了啊，不要只认为只有离世才是属灵的，俗世就是俗世的。所以只要在世俗的生活工作中荣耀上帝，就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以客旅寄居者的身份进入世界，做盐做光，见证上帝。这样的话我们既不与世界隔绝，也不会与世界同流合污，这两者也是不容易把握啊。有时候我们老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不要主不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呢？因为我们还有向这个世界做见证传福音的众人啊。只有我们进入这个世界，能够让更多还不信主的人，他们能够通过我们能够去认识上帝。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以离世的这样一个高度进入这个世界，否则我们进来以后很容易就和世界没有区别啊。所以这两者之间都要注意很好把握一个平衡。我们现在有一个短片，我今天带了一个哈，我们现在放一个短片大家看一下。
对中国人来说，南非是遥远而陌生的国家，好望角这个距北京12933公里的地方也算得上天涯海角了。人生 从蹒跚学步起就开始在不断的碰撞中成长，小到磕磕绊绊，大到天灾人祸，谁能躲过？而令人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莫过于生命的碰撞。它猛烈撞击的是人的心灵，它彻底改变的是人的生命。在非洲的最南端，有个城市叫开普敦，它的西南有个海峡，就是著名的好望角。印度洋与大西洋在这里交汇，尽管终年风高浪急，但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的400多年，好望角一直是欧洲从海上通往亚洲的必经之地。开普敦现在是南非共和国的立法首都和第二大城市。这里是世界著名旅游胜地，很多好莱坞的导演都把这里选为大片的外景地。对中国人来说，南非是遥远而陌生的国家，好望角这个距北京12933公里的地方也算得上天涯海角了。虽然地处天涯，开普敦却有南非乃至世界闻名的大学。人类第一次心脏移植手术就是在开普敦大学附属医院里完成的。开普敦大学曾有2名毕业生获得过诺贝尔奖。十几年前，南非的学费和生活费远低于欧美国家，因此吸引了不少中国留学生。李忠诚是四川成都人，2003年来到开普敦理工大学读书。
刚来的时候几十个人，全部是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然后我们在语言学校学英语，然后半年之后我们才进大学。
忠诚属于80后独生子女一代，远渡重洋留学，他背上的书包显得比同学的更沉重，因为不但有书本，还背负着父母沉甸甸的希望。忠诚的父母对儿子的教育特别重视，付出多少代价也心甘情愿。忠诚从小集父母乃至全家族的宠爱于一身，物质需求从不缺乏。他并不是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但他最喜欢与机械和速度打交道，也让家人操了不少心。
他从小就是那个山地赛车，最早就是那个，后来又是摩托车什么的。他妈妈特不放心他开这些，因为
他很想成为一个赛车手。我觉得那是太危险的事情，
越危险他越要去做这些事情。
在成都也见到过他骑摩托车，就在我们跟前哗就停下来跟你说几句话，我们话没说完2秒钟，他已经在马路的那头了，就看得很吓人的那种感觉。
开普敦拥有非洲最好的高速公路系统，而公共交通却很缺乏。并不是每个留学生都有条件自己买车，忠诚很喜欢交朋友，也很热心帮助同学。
他是个很好的人，非常仗义，热心帮助朋友。像我没有车的话，忠诚有时候都会帮我带我一程，或者带我去哪里。
父母最担心的事却偏偏发生了。一个周末深夜，忠诚开车送同学拉娜和凯西回家。
凌晨，当时我和凯西还有拉娜，我们三个从 Cape Town 往回来的方向走，在下高速公路的时候，达到100多公里，车突然方向盘失去控制，撞到了街边的绿化带。我感觉是翻滚起来，只能听见巨响，砰砰，然后听见旁边的人尖叫的声音，什么也看不见，一片漆黑，我们三个人都没有系安全带。
失控的车子连续翻滚了70-80公尺才被一处围墙挡住。
当时我醒来的时候车里就我一个人，车是侧立着， 靠在一堵墙上面，又使劲挣扎着爬了出去。
拉娜被抛出车外，凯蒂不知去向。
我昏迷了过去，醒来时发现腿受伤了，有骨折。我试着去找 Casey， 但没找到。
这时我听见娜娜，她哭着叫我，她问Patrick， 你有事吗？然后 Casey 在哪里？说我不知道。
过路的人帮他们报警，救护车很快把忠诚和拉娜送到了医院。
Patrick 忠诚大约在凌晨3点打电话给我。
莫莉老师把我们全部都叫醒，说赶快赶快，我们马上到医院去，因为忠诚出了很大的事，非常非常严重。赶到医院时，莫莉老师先进去跟医生谈。
我们首先为他做了全身检查，电脑断层扫描等项目，他的脊椎有骨折，骨盆有断裂，
他的脊椎受伤是非常非常危险，因为可能会下半身会瘫痪。
清醒过来的忠诚第一件事就是请同学打电话回国向父母求救。
家里电话响了，当时是我先生接的，
但是我不知道有那么严重，我就把电话交给他妈妈。
忠诚在那边呼求，当时那个声音是非常的微弱，他就说妈妈，他说我很难受很难受，你来接我，我要回家。他说完这里的时候，那个电话就断了，我脑子突然就嗡的一声，所以我又再打过去。
然后当时是我接的电话，他的声音感觉是已经快哭出来了。
就说忠诚正在抢救，伤势很重，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他们不得而知，还等在外面。
我们见到忠诚的时候呢，看起来虚弱的样子，并不太清楚凯西到底怎么样。
Casey was swung out of the car.
Casey被甩出车外，从后车窗甩出，越过围墙，摔到一个货柜旁边，当场死亡。忠诚的父母想尽办法打听消息，
从外交部那里拿到中国驻南非使馆的电话，但是不管怎么样打去打来都是没人接，因为南非跟中国有6个小时的时差。
再也没有比听到儿子出车祸却又无法得到详情更煎熬人的事了。等待的几个小时比几年还长。
很突然，又没有买医疗保险，所以在国外又涉及到医疗费用很高昂。
第一件事情是筹备钱。
对，一定会要先交费的，因为在国内长期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不汇款，再重的危重的病人那个时候都是不能做手术的。
忠诚出事的消息很快传遍家人亲友，
就马上赶到这里，当时他妈妈也哭，我也哭，不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大。
忠诚从小就跟我的时间比较多一些，哎呀，我听到一下就瘫了似的。
4点多，我们接到中国驻南非使馆的林女士打来的电话，让我们赶快过去，因为在那次车祸当中，有一个21岁的白人女孩已经遇难，另外一个伤者也是白人，伤势非常的严重，我儿子的伤势也非常的严重。
医生就跟领事馆的人说他要瘫痪，
所以当时我们的心情真的是很不知所措。
凯西家在开普敦一处安静的社区里，他的突然罹难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我们同 Casey 家做邻居15年，2年前他们全家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
我们看着他长大，他经常在家门口前骑脚踏车，是个非常快乐的孩子。Casey 的脸上常常挂着笑容，大大的眼睛，是个非常友善的女孩。出事后，我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因为每次出去玩时，我都会向 Casey 的妈妈保证把她安全地带回家，没想到这次没做到，以后再也无法做到了。
出事那天下午，我和牧师一起去她家探访，
邓肯夫妇非常悲痛，一直无法相信 Cathy 已经离去。 Cathy 是这么美丽而让人疼爱的女孩，她的父母一直以她为荣。她的遇难让我也很震惊，因为我的女儿小时候常和她一起玩。 Cathy 有两个哥哥，她不只是家里最小的，也是所有家族近亲中唯一的女孩子，所以父母亲特别注意保护她，若是没有哥哥们的陪同，是绝不容许老女孩自己到公园去玩的。
万里之外的另一个家族则笼罩在焦虑惶恐的气氛中，
我就好多天都睡不着觉。
就是听到死人以后，我觉得这个事情相当的糟糕。第一个可能是一个法律它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第二个语言也有是一个障碍。
我们也找律师。
南非属于英美法系，它是案列法，就是说每个案子处理以后，它是根据相类似的案子进行处理。我查阅了英美法系的相关案例，它有些赔偿是非常高的，是非常惊人的。
律师告诉李成，他的儿子被指控的罪名有两项，一是涉嫌酒后驾车，二是涉嫌蓄意谋杀。
所以我当时很困惑，我的儿子受那么重的伤，怎么会是蓄意谋杀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南非警察局一定要走这个程序。但是如果受害人没有起诉的话，这个就相当有一个过程一样，但是如果受害人起诉，情况就会更严重。
他们心里的焦虑陡然升级为恐惧，生命垂危的儿子难道还要遭受铁窗之苦吗？
担心他被当时的那边被关押起来。
而且最麻烦，我不知道别人会找我们怎么样来扯皮这件事情，这一点心里一点数都没有，所以说做了很多很多的那种想象。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因车祸造成数百万人伤亡，车祸只是几秒钟的事，而事后的法律诉讼、经济赔偿往往变成长期的纷争，带给双方家庭更深的伤害。
有可能赔得倾家荡产都不知道了。这个因为在国内嘛，你还可以去找人际关系啊，找人勾兑一下什么的，国外那就没办法了。
李姐当时她说，如果有可能我代替忠诚我的儿子去承担经济责任，甚至去坐牢，我都愿意。
然后就是在赔付和医疗费大概要50万美金，
既要办理各项出国手续，又要筹措大笔资金，他们紧张地准备着，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南非。
简直就是开小步跑。
说忠诚呢，因为伤非常严重，转到了开普敦大学的附属医院，这是全非洲最好的一个医院。记得3-4个教授给忠诚做了一个会诊，比我们预想的要乐观。这个脊椎骨破裂了，说只有这么一个就像头发丝这么细的一个距离，就可能会伤到他的脊髓的神经，那样的话他可能后半生就只能在轮椅了。所以他当时非常非常的幸运。
各项手续办理得很顺利，但去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谁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状况。
因为我们肇事方的家属都肯定会被那个受害方打的嘛，去了以后肯定要被对方围攻，殴打我们啊，或者殴打忠诚啊什么的，最担心就是这个。
绝不会不找你麻烦的，这个是我心里想的。
他们做了长期滞留南非的打算，把自己经营的企业交给亲友管理。
他当时估计恐怕半年或者一年或者是一年以上。
几天后他们匆匆上路。
送他到机场的时候，他都带着一种坎坷不安、焦虑还有内疚，反正很复杂的心态。
当他们飞越印度洋时，在南非开普敦的一间教会里，人们正在送凯西最后一程。
追思会来了很多人，不只是凯西的朋友，许多附近的亲友邻居都来送别凯西。
一个年轻人的离去对这个家庭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事，因为在女儿身上寄托了太多的期望。
Cathy 的追思会非常隆重，很多人来参加。记得 Cathy 父亲说，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白发人要送黑发人。 Cathy 的母亲强压住自己的悲伤，当时没怎么哭，直到几天后我再去他家探访时，他放声痛哭，几乎崩溃。
这一时刻，忠诚正准备做第二次手术。历经18个小时的飞行，忠诚的父母和姑姑三人到达南非开普敦。一下飞机，满怀担忧与恐惧的他们就闹了个误会。忠诚的好友莫云飞和华人教会的吴世宗牧师到机场迎接他们。
莫云飞给我们介绍，他说这是教会的牧师。当时我们对教会这个词很陌生，我先生还把牧师听成律师了。他告诉我，他说说话要谨慎一点，说我们还没有请律师，就是不是官方已经给我们指派了律师了。
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牧师，对方说的是牧师，我们说完了完了，律师都有了，就想肯定不得了。
他们带的行李很多，看到吴牧师不停地帮他们搬那些沉重的箱子，觉得很奇怪。
后来慢慢才了解是牧师，是基督教的牧师。
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儿子那个还没有从手术室退出来，当孩子退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他是昏迷的状态，什么都不知道。当我们跟着他进到那个重症监护的时候，我就叫他的名字，看到他睁开眼睛，
我看见我妈妈，她站在床边。
我就跟他说，儿子，我说你放心，我说我们都来到了你的身边，你不要太焦虑。
经过第二次手术，忠诚总算脱离了半身瘫痪的险境。
然后我们去了拉娜住的那个医院去看望他的伤势。
看到拉娜的伤势也在好转，王敏、立成松了一口气，而另一个恐惧立刻涌上心头，那就是如何面对凯西的父母。
长这么大没有面对过这么大的事故。
I know if it had been me, I would have been terrified.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很害怕去敲那扇门，走进那间屋子。我担心会遭到斥责与痛骂，
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那种那个重担，让我们真的是很负担非常的重，焦虑也很大。但是牧师看出了我们的心思，所以他约我们去海边的一个咖啡厅。
从未想到在这种状况下来到这风光壮丽的海角，心境恰如眼前的巨浪跌宕起伏。好望角能给他们带来好希望吗？
那一天他给我们讲了主耶稣基督，然后也谈到了信仰。第二天他就派人来带我们去教堂，所以当我们第一次进到教堂听到赞美诗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在那种焦虑的心情当中，我们没有心情去过多的研究那份信仰，但是我们有一份感激的心，那就是牧师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给我们提供的帮助。
第二天就要面对开西的父母，王敏、立成极度不安，唯恐因言语不当而引起误解，造成冲突。他们想请牧师陪同前往，
因为他是新加坡人，英语非常好。
但牧师愿意面对这样艰困的场面吗？王敏鼓起勇气给牧师打电话。
通电话的时候他说，其实我就等你们这个电话。我说那就太麻烦你了。他说我很乐意被你们麻烦。哎，当时我听你心里觉得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喜欢别人麻烦他的。
我们提前到购物中心去订了花篮，我也把想对凯西父母说抱歉的那些话语写在了一张卡片上。
但是到那天晚上我们真的是都是相对无语，没什么话可说。
我们煮好饭，我们三个都没有人能够去吃，因为我心里面七上八下的。
就是说每个人都睡不着，其实很疲倦的，就睡不着。
我们做到我们凌晨四五点钟，所以我们设想了很多的场面，就是说如果凯西父母他们对我们的那种愤怒和他们家里不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过失，那我们该怎么办？反正想了很多种的场面。
我们只是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拿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第二天早晨，牧师还有娜娜的妈妈来陪同我们一起去凯西父母家。
他们住的房子是在开普敦一个非常好白人区。
我们一下车看到一个中年男子站在那个门口，牧师说这就是凯西的父亲。当时我的心一下就蹦蹦蹦蹦蹦跳的，就像跑了几百米下来的那样子。
他爸爸就给我们一一的拥抱。
进了屋以后，因为中层的妈妈当时非常的紧张，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看到凯西的妈妈静静的站在那个客厅的中间，当时我的腿就像走不动路一样。
没想到的是，主动安慰的我们还没有开口，而是凯西妈妈。
凯西的妈妈伸出双臂过来拥抱我们，她的妈妈拥抱我长达十分钟左右，而她的手一直在我的肩上拍，不断的安慰我说：“请不要太自责，这是一个意外。”那一刹那，我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凯西母亲平静温和的声音，在历程听来却如晴天霹雳。瞬间，自己的价值观如同冲向岩石的海浪一样被撞得粉碎。震惊、感动、羞愧让他们不知所措，几十年的人生历练竟无法应对这几句温和的话语。
真的，我觉得真的是无地自容，把我要想说的话全部都忘记了，一句也想不起来。我不断的对凯西的妈妈说：“我说真的很抱歉，非常非常的对不起。”凯西的妈妈说 ：“No， 她说这是一个意外，请不要太自责。”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凯西的爸爸对我们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你们的到访是对我们全家最大的安慰。”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接纳和宽容。
And then when they were sitting,
当他们坐下时，凯西妈妈像这样握着忠诚妈妈的手，一直握着，两人非常贴近。
两位母亲的手握在一起，两颗心在贴近，而两种不同生命在猛烈的碰撞。
我觉得这个关系完全是反了，这种关系好像我们是被害者，他们是这个肇事者。就说他妈妈一直蹲在地上，而我带着他坐在沙发上。
凯西的爸爸告诉我们说，请我们放心，他们不会去起诉我的孩子。当他们完完全全接受女儿过世的事实以后，他们会去医院看望我的儿子。
那个感觉让人终身难忘，天比较热吧，我觉得又是泪水又是汗水，说不清楚。自己拧一下自己，觉得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在做梦。
我脑子里想了很多结果，一万多个结果，到了那个地方的这个结果从来就是没想到的结果，这个最好的结果没想到，想不到，做梦都想不到的结果。
当初绞尽脑汁盘算的种种对策显得如此渺小，令他们无比羞愧。
而且他家里，他两个儿子在家里只是来点个头打个招呼，对他哥哥来说是个妹妹，家里唯一的女儿，他哥哥这些都没有出来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如果是你的孩子，你能这样的饶恕吗？没有任何怨恨的饶恕吗？
这真是不可思议，让人难以相信的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宽恕别人。
事后我们才知道，开喜的父母将开喜的器官捐赠给需要的人了。这是我们在去的之前也是不敢想象的。当自己承受着失去其宝贝女儿的那么样的痛苦的时候，他们还能够想到为别人捐赠所需要的器官。
去了回来，看到他们脸上就是一下卸下了心里的重担，然后同时有更多的愧疚在里面。
如此好的结果，反而使他们怀疑是否真实。
而且我们完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可能这一生中再不会见面。按照常理，他是不可能这么，就是说让你这么简单，就这件事情就了结了。就是让我们后面想到说，怎么样尽快要脱离这个南非，趁他们还没改变主意以前，能不能就是说提前离开？
万一他们反悔了怎么办？当时就是这样想的，赶紧想办法买机票，给忠诚东买一张机票，都让他躺着都回去，还是想早点逃走为好。
可能是在那个我们这个教育下面呢，受的这个影响太深了。就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人家凭什么这么爱我们？他们没有欠我们的，最稳当就是早点离开。但是后来去了教堂，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改变。
事后我们才知道，开心父母全家是信上帝的，所以当时我们想到，信上帝的人能够这么好，那么他们所信的上帝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好。
邓肯夫妇在这样一种苦难当中，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对方。那这种令人觉知人的本性做不出来的，他除非这个神是真的，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的碰撞，让人知道这对夫妇是神的儿女，所以他才会有这个全新的生命的。
每次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常常看到弟兄姊妹在忠诚的床前为他读经祷告，使我们非常的感动。
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都会有两三个或者是四五个人啊去慰问啊，帮忙处理事情啊。
主要是在他的母亲还没有来之前啊，我们是很频繁的，因为知道他自己一个人在医院确实也是蛮孤独，然后那个时候很软弱，需要很多人支持帮助。
我们在那边为他祷告，为他唱诗，然后也跟他聊一下。
每天早上我因为不能坐起来，必须要躺着吃饭，林飞弟兄一口一口的喂我，
很多弟兄姐妹
在家里做了饭，每天按时送过来。当时躺在这里每天看着天花板，我就在想，这些人他们都跟我无亲无故，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星期天主日我们去教堂聚会，我们听到了一首赞美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歌词摸着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当时我们三个眼泪止不住的流。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开喜父母没有让我们赔付。当时呢，我们就想先拿一点钱给他，给娜娜做治疗。娜娜的爸爸说：“no， 他说我们现在还能够承受，所以他们也没有要我们拿那个医疗费。”后来我们也知道娜娜的妈妈也是基督徒，所以让我们也认识到这份信仰是多么的好。 梁彦成牧师那时候去南非，刚好也听到我们在南非的这一个经历，他带我们做了决志，让我们归向了上帝。
想不到远在南非这个地方，一个外国人不认识的，但是能够原谅他们，能够以无尽的无条件的爱来对他们，他们从这里就明白了上帝真实的存在，就在这对夫妇的身上表明出来。
基督教要能够进入社会的主流，不是单纯你靠一套道理，乃是你各行各业的人基督徒能够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 人家一看，哦，这个生命很美，啊，这个生命值得效法，值得羡慕。
因忠诚血液检查没有任何酒精成分，检方撤销了酒后驾车的指控，但因个人疏忽造成的他人伤亡的罪名依然成立。
但是由于柯西的父母始终坚持放弃起诉忠诚的这项罪名不成立，我们才得以平安地离开南非。
忠诚的父母把他和拉娜一同带回中国治疗。
当飞机起飞的那一刹那，我们才完完全全地相信柯西父母全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真的。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不到两个月，他们返回了成都。
忠诚他们坐在那个轮椅上，推到我们把他接到车上，但是我看到那个李姐的那个情绪就完全不一样了，完全变了一个人，很开心的回来。
我们把在南非的这一段经历向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分享的。
这不寻常的经历在亲友们中激起一连串生命的撞击，
不可思议。哎，不可想象，怎么会这样呢？
我不知道里面的，无法想象，我觉得简直无法想象。我想神，想啥子想神，我都不想到会出现这种结局。我自己在想说赔多少的问题。
当时我听到震撼特别大，我一想到开西的父母，我就会流泪的，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也很心疼自己的孩子嘛。
放在任何一家的给这个父母身上哈。即使是有宽容的心，他也做不到，也会通过法律啊什么的索赔啊什么的。
这样的大爱谁不感动，这样的生命谁不愿效法。两个月后，吴世宗牧师从南非专程赶到成都，有18个人因做出了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决定而在等候他。
我们身边有18个人跟我们在一天接受牧师为我们施洗归向上帝。
就是人心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经历了车祸是我人生当中我想是最重要的一刻，让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们从远处能看见好望角，就在远处的灯塔。
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像海面上的灯塔，它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我现在已经找到我人生中的这个灯塔。
每当我想起那一场车祸，我就觉得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的事情那样的清晰。开启爸爸妈妈的那个眼神始终都在我心里面，常常在我的脑海里。所以我也想，我们没有能够为他们做任何事情，唯一能够让他们得到安慰的是我们全家都跪向了上帝。
成为基督徒之后并不是故事的结束，想象不到的恩典和神迹接连降临在这个家庭中，而开启父母的生命不断碰撞着更多人的生命。请您继续关注。
这个 DVD 我已经看了无数遍，每次看都非常感动。因为当年我在成都服侍的时候，王敏和忠诚是我的学员，是我从他们的口中知道的这件事情。当时李忠诚和娜娜还在他们家养病，所以后来我才去他们家里去看望了这两个孩子。后来不久我也就到开普敦去服侍，所以我就找到了拉拉的妈妈还有吴牧师，就请他给开西的父母约定一个时间去看望他。 后来我们知道去了以后才知道，凯瑟的父亲是邓肯先生，是苏格兰人，是一个白人，是一个机械工程师。凯瑟的妈妈是当地的南非的白人，是一个非常温馨的知识分子的家庭啊，他们住的那片区域也非常温馨。结果后来我见到他们夫妇两个以后，我们有一张照片大家看着，当时我就止不住的流泪，我也说不出更多的话，我就告诉他们，我说谢谢你们为我们中国人做的这件事情，因为你们的见证让更多的人归向了耶稣，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所做的，上帝更不会忘记你们所做的。实际的情况也是这样，这件事情以后，不仅他们全家这十八个人亲戚好友全信了上帝，而对他们自己被主的爱所摸着，他们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啊，家里的条件也不错，他们就会除了在教会服侍以外，他们还会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关怀那些老人，那些儿童有需要的人，所以他们在很多的地方做见证，每次见证一做完，几十人上百人就上来要悔改信主，谁都会羡慕这种生命。你看，这个他们最后成立了一个公益基金会，就是专门去照顾那些留守的儿童的。这最左最右边的这个就是王敏啊，中间那个就是李立成啊，这就是他们所资助的儿童。大家记得李宗成受了那么重的伤，大家知道他最后做什么工作了吗？成都航空外籍中队做了飞行员，这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事情。飞行员的对身体的要求素质要求很高的，你别说你中了受了这么重的伤，你就没受过伤，你恐怕体检都不一定通得过。他受了那么重的伤，最后上帝居然能够保守他，让他做了飞行员。而这前不久，他妈妈又跟我传了照片，这是去年的证书，2018年李宗成被批准成为这个责任机长啊，当了一个机长，这完全都这就是他们中间就是民航总局的负责人去参观他们的这个飞机的时候，李宗成和他们一起照的相。我今天不是在说信了主以后怎么样一定就有功名利禄，乃是说这样不可能的事情居然能够发生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通过他自己的工作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啊！这个他们全家现在都非常投入在教会的侍奉，除了自己的业务以外，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一件事情确实是对我们是有很大很大的。所以今天我们很少人能够看见基督，他怎么看见基督？他一定要从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看见基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见慕道友会说我看这个基督徒也不怎么样，我为什么要信基督？我们就会说你不要看我们，看上帝就行了，这话对不对？没有错。可是他怎么能看见上帝？他要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看见基督，这两点都不能偏废。所以作为慕道的朋友，不要因为个别基督徒的行为不好就一叶障目，看不见上帝，不能够信主，那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弟兄姊妹，如果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不好成为别人信上帝的拦阻，将来我们在上帝面前也是交不了账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 实际是一个生命传递的过程，以生命见证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改变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上帝的爱、上帝的饶恕和赦免、救赎在我们身上就被堵住了。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管道，把上帝做在我们身上的这种事情能够通过我们再传递给更多的人。因为上帝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上帝爱每一个人，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乃要人人都悔改。这样一个重担就落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是公义圣洁慈爱的上帝，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已经经历了你的爱、你的公义和你的饶恕。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自己的各行各业各个岗位上都能把你这种爱、饶恕、你启示的真理来传递给更多的骨肉同胞，让他们也能够认识你，能够悔改归向你，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